好，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世界观的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哦，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们上两次课从罪和苦难这两个层面去分享了从圣经的世界观和非圣经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是吧？那我们现在来面对这个跟我们最接近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也许你在。你的身边，你每天所经历到的事情最接近的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啊。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冲突都是起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啊，还有现在美国非常占据教育和媒体主流的觉醒文化啊。那我们先回到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主义这个石进书牧师他有一个这样一个图啊，这个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想，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蓝图啊，他讲到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啊，是起源于私有制啊，你看早期的人类社会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实际上这个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啊。我们从小的教育就已经深植在我们记忆里，我们熟到不可以再熟了啊。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他认为是公有制的，是吧？早期的人类社会，他们叫原始社会主义啊。那后来人类社会那个生产力发展了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认为就是产生了私有制啊，私有制就带来了大家的。得到的东西就非常的不平均啊，那不平均就造成了压迫啊，因为有的人要去压迫没有的人啊，没有的人。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提到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那解决问题办法不能等待那个压迫的阶级来自我反省啊，所以必须要没有财产的、没有生产资料的这个无产阶级来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早期人类社会的公有制啊，所以这个视角它的演进就是说，它把人类社会的问题归结于私有制的话，你会看到它对于人类社会早期的美好图景和最后它要回到的美好图景，它就是从私有制这个角度去解释的啊。它用这个角度需要去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啊。所以要解决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压迫，特别马克思主义提到了一点啊，宗教是没有用的。宗教是没有用的啊，只能唤醒人起来反抗啊。那这个在中国来说，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这几十年的历史啊，上百年一个世纪。所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就是宗教是注定要消亡的，对吧？好，那这个我们一般叫古典马克思主义啊，因为它是从经济入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它分析一切的角度是从经济入手啊，所以经济的私有制就产生了它整套的理论。那在西方社会，我们后来发现20世纪的时候，这种古典马克思主义变身为一种叫文化马克思主义啊，它整个图景没有变，但是它分析的角度从经济变成了文化，所以它以这种文化的形式在欧美得到了。继续的发展壮大啊，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已经，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是吧？但是你突然发现，在你今天美国社会，怎么到处都在讲啊？我们要来看看它的前世和今生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大家可能看看新闻，大家都可能会知道这个人是谁啊？Bernie Sanders 啊，他是参议员啊，他是参议员。他是New Hampshire 还是纽约州的参议员，我忘了啊。他是一个自称为啊，这是他自己的话，我没有安在他身上啊。他说 "I'm a self-described socialist"，他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啊。那 Bernie Sanders 在美国政治历史当中，当他成为美国的参议员，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你们在70年代知道 Bernie Sanders 在美国很有名啊。他年轻的时候，你知道他做的事情，你就发现这种特点的人啊，现在成为了美国参议员啊，你发现美国政治真的变了啊，美国政治真的变了。 他是一个非常主张这个性的开放和对各种的那个年轻人有极大吸引力的一个就是当时在称为嬉皮士那样的类型的人哦，在70年代的时候，他在大众传媒很有名，但是他现在竟然登堂入室哦，在美国参议院，在70年代，他的思想根本在美国政治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然而在今天，你看到这个YouGov 这个公司哦，他2016年的调查说，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啊，有53%的人认为现在的经济不好，社会主义可以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在201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是吧？那有45%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投票选一位社会主义者来做美国总统。还有52%的千禧世代，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美国人，希望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你看到这个 Bernie Sanders 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他差点成为2016年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那个我就不说了，他最后为什么没有成为总统候选人？但实际上在当时名望是比希拉里要更高。所以这个年代每一个人啊，如果你生活在美国，或者你生活在其他的一些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哦，你都会发现，年轻的人似乎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行者或者支持者。他们都期盼着或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的能够解决世界存在的贫穷和不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看看美国社会，或者说这个世界，当马克思主义到今天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它是怎么经历的一个过程，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它在今天主要的跟以前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相比，它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种对我们的信仰和整个人类社会发生挑战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我们一起来讨论。那讲到马克思主义呢，其实我们要回到16世纪啊，它的起源是16世纪。大家知道这本书啊？大家有听过吗？这个书？大家知道乌托邦是谁写的？Thomas More 啊。Thomas More 是谁呢？Thomas More 是一个英国的天主教徒。我们知道英国在16世纪。发生了这个英王 James 啊，他为了要离婚，合法的离婚，他就要让英国脱离天主教，但是他英国人很希望改教啊，脱离天主教，能够并入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洪流当中。但是这个国王他要改教的目的不太纯正啊，这个国王是希望我能够，因为天主教对离婚很严格，他希望合法的离婚哦，所以他就希望他整个国家脱离天主教。那这个 Thomas More 呢，是这个英国的天主教徒啊，他也是亨利八世的这个大法官，他就是反对国王有离婚啊，要离婚。他是一个非常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个天主教徒啊，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写了这本书叫《Utopia》，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当时的英国啊。他发现了除了这个国王以外，他还有整个国家里面发生了很多的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哦。当时英国开始发展这个纺织业啊，大量的这个羊毛制成的这个产品布匹要出口，所以在英国的话就发生了巨大的这个圈地运动，就是很多的地啊被这个想要去发展这个集体这个大规模纺织业的这些财产所有者，他们去占有啊，这些农民就流离失所，而他非常的不满哦，对这个现象，看到这些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啊，那不能够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啊，当时英国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变革，所以他就写了这本叫《乌托邦》的。书，这个乌托邦的书是一本对话式的小说，他在跟另一个人对话啊，他讲出来这个是社会的不公的现象，然后这个跟他对话这个人呢就给他介绍在海中央啊有一座岛屿叫乌托邦啊，这个航海家啊他对他说这个岛屿叫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意思呢 它是几个希腊词拼起来的，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也叫做理想的地方，这两个意思都有，这两个意思都有。那托马斯·莫尔他认为，就是他把他对社会的问题的分析啊，投射在这个乌托邦，投射在这个乌托邦，他就认为私有制是这个当时英国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这些圈地运动啊，他看到，所以他特别的期待啊，在乌托邦是一个财产公有的地方，乌托邦所有资源都是公有的，每个人都是按需分配啊，就是说家里从来不存任何的东西啊，你要用什么东西呢，在你的市镇上是统一分配的啊，统一分配的啊。那为什么乌托邦能够有这么多的东西能够让大家用呢，这个问题是很好奇的啊。所以托马斯·莫尔在里面描述说，乌托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生产制度，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他的恩赐啊，按照他的才干去在这个社会里面参加生产活动，他们一天只工作6个小时，但是工作的非常有效率，而且都是每个人最有长处的最喜欢的地方。那分配他们管理整个乌托邦的是谁呢，是教会。这是 Thomas More 他所写的乌托邦的书，这本书在我们中国非常有名，但是我们很少人真的去看过它。我们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大陆的人从我们小学开始我们就听说过这本书了，但是我还真的把它找来看了一下啊。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看一下。托马斯·莫尔他幻想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在教会管理下的，每一个人都能服从教会的这个制度的一个财产这个生产这个这些资源极端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可以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托马斯·莫尔看到了这个情形挺像某个阶段的，我们有记得吗，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人可以做到这种情况，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为什么使徒行传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段凡物公用的时期，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彼得突然之间传福音，圣灵降临，他们用方言传讲福音，3000人归主，是吧？突然之间，他们在外人看来，这个叫做，耶稣的，就是拿撒勒，就是或者叫做弥赛亚复兴运动，就是从外人来看，突然之间他们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信徒，这些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大量的犹太人归主。但是他们对耶稣对福音不了解，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来过节的，所以使徒在他们回去之前要为他们完完整整的把整个有关福音信息和为什么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在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要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完完全全的把教会里面的信仰根基建立起来，然后这些人可以准备好，他们可以去各地传福音，像耶稣说的大使命。所以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耶路撒冷的本地人，所以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只带了1个月的盘缠，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他们要继续留下来被教会装备怎么办，但是他们又没有盘缠，那个时候没有 Airbnb 啊，也没有现在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booking.com 是吧，我们所有东西，一个人离乡背井到耶路撒冷过节，当他没有了盘缠怎么办，一个教会有上万人的教会，所以在当时来说教会有一个凡物公用的阶段，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里接受使徒的装备，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看到圣灵就把耶路撒冷教会赶散，当他们装备好了以后他就把他们赶散。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么甘心乐意的在一个凡物公用的环境下面呢，是因为制度吗，是因为使徒制定了一些很严格的制度，你们每一天在这里面每个人要工作多少小时让大家可以有用，它是一个自发的，完全没有制度， 制度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啊？到后来开始有问题了，他们才设立了七个执事啊，是吧？所以托马斯摩尔在想的时候，他确实在圣经里面他看到有房屋公用的情形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看到的一个，我们很容易说，为什么我们现实当中不可以像圣经上面说的那样？因为那个从来就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用制度，用我们人自己的想法能够堆砌出来的。那个短暂的时间是圣灵工作，所有人心改变，而这些人自发彼此相爱的结果。在后期的话，当福音传开的时候，在各地我们看到保罗建立教会，他对于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从来没有说这个奴隶主要把财产全部交出来。但是托马斯摩尔他留下了一个种子啊，他留下了一个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啊，他把很多的人把它叫做空想社会主义啊，就是其实托马斯摩尔并没有提出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词啊，是后来马克思在总结他的时候，从他那里得到了源泉的时候，他给他安上的啊。好，16世纪的时候写了乌托邦，是吧？到了17世纪、18世纪就发生了两次很重要的事情在欧洲大陆。第一个叫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法国啊，以卢梭、伏尔泰有各方面的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为代表啊，他们就是要离开欧洲长期的这个在神权统治下的这种思想结构，他们想要去用人类的理性重新来建构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按照启蒙运动的这个理想构型啊，他们从古希腊的这些哲学里面吸取这些营养啊，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找出一部人类自己可以改善我们的社会制度啊。所以启蒙运动在17、18世纪。那19世纪呢，在18到19世纪又发生了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那个是英国的瓦特他改良了蒸汽机，是吧？而蒸汽机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个它是一个万用的机器啊。以前那个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可能每做一个东西要对于那种事情设计一种机器，但是蒸汽机呢，它可以放在这里碾压谷子，它也可以放在那里编织布匹啊，它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啊，而且它的那个工业效率啊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在英国来说，突然之间，因为瓦特蒸汽机的成功啊，就使到很多的人一夜暴富，非常的有钱啊，一下子他的那个一个人本来原来的用手工业的话，他可能再受欢迎，他的产品他也不可能扩大生产，是吧？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之下，就出现了这种巨量的资本家。那么这两个东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哦，尤其是我们看到它对于这个社会的冲击，是吧？大量的人他先开始变成贫富差距就巨大的扩大，然后在启蒙运动的指导下呢，这个法国发生了这个大革命啊，这个国王是被砍头的啊，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那从所有的这些里面吸取能量的话，我们就到了19世纪，就到了这个马克思就成为了一个集大成者。马克思成为了一个集大成者，所有的这些准备活动做好了以后，马克思他其实是一个在普鲁士哦，在德国普鲁士出生的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的孩子哦。他的一生呢，如果可以用三个东西来形容他的话，第一叫求学啊，第二叫写作，第三是革命。那求学的话，他其实在三所不同的大学都曾经求学过。求学阶段对他最深的影响就是他知道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人哦。那黑格尔是18世纪的德国的那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哦，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那个辩证唯物辩证法啊，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啊。我后面会讲辩证法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啊。那他在求学期间他受到了非常深的影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啊。黑格尔给他的影响是 一整套眩晕的哲学理论，非常精妙的辞藻，就是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啊，我们后来中国人都特别熟悉的什么事情只有两面性啊，然后这个东西到了极端它就会转化成另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每件事情都不要太绝对去看待啊。其实你发现他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占领了这个学术制高地，这个是个有文化，就黑格尔是很受很多德国人尊崇的一个哲学家，但其实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马克思受到第二个人的影响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最著名的东西就是对教会的批判，就是对当时欧洲教会的黑暗的批判啊。我们今天有些人，如果你想了解啊教会的黑暗历史，你可以去看费尔巴哈，我并不反对你去看他的东西啊，他是个非常非常会写的人啊，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写到揭露的非常深刻啊，所以马克思很喜欢他。但是马克思有一个特点啊，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他把他拿过来以后他总要批判一下，所以他把黑格尔的东西拿过来他又批判一下黑格尔，他把费尔巴哈的东西拿过来他又批判一下费尔巴哈，总归到最后他才是那个啊。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在1843年啊开始啊，他移居到巴黎啊，他从德国移居巴黎的开始写作了啊。他写作了几个重要的东西啊，第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他在写作这个的时候，他在巴黎认识了一个人叫恩格斯，然后1848年他就跟恩格斯一起写了《共产党宣言》，然后在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又陆续出版了巨著啊，就是今天他们最著名的《资本论》啊，所以这三个是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啊。著作，他在写作之余呢，他要开始投身革命了啊，他要开始投身革命了，因为他是一个很积极的革命者啊，所以1845年，他一开始在柏林，在德国是吧？他就移居，他结婚的时候住在巴黎，但是1845年他就被法国政府驱逐了，他就被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去啊，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联盟，结果没过几年他又被那边的政府驱逐啊，结果他最后迁居到了伦敦，在那里度过余生啊。在伦敦他创立了第一国际，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
他是不是犹太人？
是的，
血统。
他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会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啊，其实他父亲很担心他，非常非常担心他，因为他们家庭比较富裕嘛，所以他去德国求学的时候，他父亲发现他很多思想上的极端性啊。那其中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人类的骄傲》，他说：“我将满怀蔑视的向世界发出挑战，目睹这个侏儒巨人的崩塌啊！这个侏儒巨人就是当时欧洲的这个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以教会传统为根基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那时我将昂首阔步，他说如神以胜利之姿穿越世界的断壁残垣，并且赋予我的话语行动的力量，我将与造物主完全同等。”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非常那个想要去取代上帝的这样一位人啊。所以马克思主义啊，你看到他，我们把他两个东西列出来啊，一个是共产党宣言，一个是资本论啊。你看到他共产党宣言说什么？一个幽灵啊，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啊。这个幽灵这个词呢，就是特别像圣经里面那个赶鬼的那个，就是当圣经里面写到这个有人被鬼附了以后啊，教会就会让这些驱魔人或者叫做牧者啊，去为他赶逐污鬼啊。在当时那个欧洲的世界来说，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被教会到处赶逐的，对，这就是他的原意啊。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 Haunting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像鬼一样、鬼魅一样在游荡的啊。所以他自己就把自己就是，所以很多他认为很多的教会会对他不满，会来猎杀他啊。所以他实际上 他在乌托邦莫尔 Thomas More 的基础上，他吸收了黑格尔，他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为什么叫无所不包呢？他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个我们大学一直学到博士阶段都在中国大陆都不能停啊，学的最多的就是一直把这三个学完为止。这三个是在当时欧洲很受影响、很有影响力的学术界的这些思想，他成为了一个有学术的人，所以他的思想里面有学术成分，所以为什么在知识分子当中受欢迎。第二个，他有经济的原罪，资本论他提到了这个人类的原罪。第三个，他有政治纲领，他有说你怎么办，你可以通过什么具体的行动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有实践性。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是阶级斗争，这是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法。所以他有了什么？有了理论，有了原罪，有了纲领，怎么操作？他又有了带头人，他们叫先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先知。这个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宗教啊！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宗教的模仿。你再看到刚才那个图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怎么堕落下来，私有制，然后他们怎么通过阶级斗争去恢复公有制，你不是觉得这个就完全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人从伊甸园堕落，然后被救赎回到这个上帝的新天新地国度里面，它整个是一个对宗教的模仿啊，对宗教的模仿。所以古典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就造成了欧洲大量的社会的动乱革命，是吧？因为这些思想，第一，它有理论，它不是没文化的农民，或者说那些草根或者那些暴民的政治，它很多的大学里面都有这种理论。它又分析有它有可它有计算，它有经济的学的计算，它又有组织严密的纲领，它有这个振人就是鼓舞人心的先知。在当时来说，整个欧洲就沸腾了，所以轮番的发生革命。但是到后来20世纪初，这些革命都没有成功，是吧？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所以在西方社会，随着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的这些运动屡屡受挫，在西方社会就发展出了另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人叫意大利的人叫安东尼奥格兰西。安东尼奥格兰西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他的这套理论在欧洲这些发达的国家，先进的工业国家没有取得成功，没有夺取政权，没有形成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那遇到了挫折以后，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格兰西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创始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他就开始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他从经济来看待一切，他就换了一个拓展到用文化来看待一切。你不是说原来的不平等是私有制吗？我现在要把它扩大成这个霸权文化，就是说你不是说拥有了财产，拥有了生产资料而压迫其他人，你是拥有了优势的文化，你去压迫其他人。所以他就会有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压迫，他总结起来有多数族裔对少数族裔的压迫，有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有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压迫，这就是在安东尼奥格兰西他把所有的这些都总结为霸权文化。所以他用霸权文化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私有制，的那个阶级压迫。所以所有东西跟马克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从经济问题扩展到了文化领域。要解决霸权文化的压迫呢，你要使用文化武器，你要使用文化武器。马克思就是共产，是吧？让大家的财产共有，而安东尼奥格兰西呢是 文化，文化，你们被压迫的阶级，你们要发展出你们自己的文化，用你们自己的文化来对抗取代那些主流的压迫者的他们的文化。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在欧洲诞生以后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它形成了一个学派，叫法兰克福学派。那大家要注意，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被很多经典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要修正主义。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中国大陆的人其实就是很多认为马克思那个经济决定论是正统啊，我们很多人还是继续，但是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现，西方社会整个的改良和整个的社会形态，最后发现其实他们说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那行不通怎么办呢？行不通他就不会任由自己消亡啊，所以他们变了一个身，变成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它是一个叫法兰克福一个叫社会研究中心的地方，1923年创立，里面聚集了一大批最被认为非常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然后注意，这个很跟美国有关系，因为希特勒的兴起，1930年代，所以他们被从德国赶出来，他们来到了美国。1934年，法兰克福学派迁移到了哪里呢？迁移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以他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整套理论和研究的所有的这些议题带到了美国，而且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基地他们一直直到二战之后1953年才重新搬回德国去。那在他们带到美国的阶段，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就把他们的思想扩展到所有的美国公立学校这个人叫约翰杜威。约翰杜威是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公立教育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是试图他要在公立学校里面推行世俗化，就是他要希望公立学校不再用圣经，不再用这个信仰这些东西来作为教育的主体他认为这个美学、理性教育和这个知识的教导心理学，所有东西就可以替代宗教在教育的功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以这个为己任的一个美国人那美国原来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其实只有私立学校。最早的美国在清教徒来到美国大陆的时候，为什么开始要有学校？因为他们是清教徒改教之后的清教徒，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认字，做什么？认字能够读懂圣经和要理问答。所以在美国大陆就开始有了私立的学校，普林斯顿、哈佛这些大学因为他们要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法案叫做那个老骗子的法案就是说他们知道每一代人都是从教育开始，这个世界开始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去把他们从教育上面掳掠到这个世俗的世界观，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被撒旦的那个老骗子所骗了，我们要坚持我们美国有私立教育的权利每个家庭有私立教育的权利，我们要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美国一开始是没有公立学校的，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公立学校资助的。美国最积极的土壤，大量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是吧？那到20世纪，约翰杜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美国建立的这些公立学校系统里面，他要先开始把圣经、把这些信仰的内容清除出去。约翰杜威其实对中国影响很大约翰杜威其实对中国的胡适、陶行知这一批人就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或者文学家，这批人影响很大。他1919年到1921年游历了中国，所以他亲眼看到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他在中国大学演讲，他的对中国大学的这些，他把他当时的很多的理念呢带到中国来，就形成了中国当时五四之后的这批他们对教育的理念，就是说像蔡元培这一批人啊，他们都认为教育就是可以用美学、理性、心理学就可以替代掉信仰的所有作用啊，所以这些学生他不需要去接触宗教，不需要去那个啊。所以约翰·杜威其实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他21年离开之后，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就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在中国1920年代是以清华大学为中心的，开始推广到全国的，就是在所有中国的大学校园非基督教运动实际上就是约翰·杜威他们带来了把西方的这些当时很先进的看起来很先进的思想带到了中国，然后很不幸在中国弯道超车啊，中国走得比他们还要快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啊，所有的他们西方社会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在中国都是加速发展。所以这些理想当时在全世界是非常吸引人的，以最高的学术地位的这些面目啊在世界上啊，所以他也进入了美国，占领了美国的大学，也影响到了今天的美国大学。所以约翰杜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很重要的就是宇宙不是被创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渐进出现的，有神论已经过去了，这是他毕生的理想，他就希望从教育领域把神请出去，把神请出去。所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学说就跟他的理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他吸引人的地方啊，抓住了人对救赎的渴望。你会发现他最容易产生最容易成功的地方是那些灾难深重的民族，像中国这些地方啊，苏联，像这些老百姓，他们真的没有希望啊，非常痛苦的环境，他抓住了人对救赎的渴望。他许诺一个拯救啊，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然后呢，他又利用了人的怜悯心肠。为什么？怜悯心肠其实带来我们一个人的道德优越感。每一个人啊，因为马克思主义啊，不管你怎么样，你很少敢站在他的反对面，因为你站在他的支持他的这一面，你就有了天然的道德优势啊。而这种道德优势在什么国家特别吃得开呢？在基督教国家，因为这些基督教的国家很多的人都受过长期的教会的这种思想，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它很难成功，它后来发展成了什么形态成功了呢？它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才取得了成功。所以他在苏联，他在中国，其实他跟在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故事啊。他在西方实际上他是非常占据道德优越感的，而这种道德优越感是长期这些被教会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些所影响的这个社会人群当中抓住了他们的怜悯心肠和道德优越。第三个，他特别喜欢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要系统性。你看到他很多的词语里面，他都会强调这个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是吧？系统性的不平等，系统性的这些问题啊。所以系统性就是把问题形容成制度化，而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单独来处理。所以他非常喜欢用一套一模一样的办法来对付不同的问题。最后呢，他有一个非常严密的宗教体系哦，因为他的本质从开始来说，他就是要取代神，他对整个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发展出了没有神以后的 教义啊，它有理论是吧？它有原罪啊，经济理论，它有方法，你们怎么做啊？它又有先知啊，向你们传讲，所以它整个的，就是要替代没有了神之后的这个社会，人要重建一种宗教秩序，它成为了一种宗教，它成为了一种宗教。所以马克思他看到了一部分的现实问题哦，其实包括到今天文化马克思也是这样子的，他们看到了一部分的现实问题，他们强调要站在弱者的一边啊，但是我们后面会说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回到神面前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它蔑视传统秩序哦，所以它在世界各地你会看到它是以推翻现行的已有的传统秩序为己任的，把秩序搞乱，用暴力推翻啊，或者用啊这种占领华尔街，或者用这种黑命贵这种形式。为什么人的恶，我们看上几节课已经讲过，人的恶其实在政府秩序缺失的情况下会更加泛滥。所以在看似美好的理想背后啊，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人在逃避神，他要完成一种自我救赎，自我救赎。我们来从圣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源啊，我们从圣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源，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所记载的，在大洪水之后，普天下的人他们被上帝分散的一件事件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话好不好？我们念创世纪的十一章第四节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在当时来说是挪亚的后代开始要准备要分散在各地啊，他们在洪水之后他们逐渐繁衍是吧，他们要开始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当时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哦，在圣经里面说同一种语言。但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心意，或者说上帝给他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在最早人类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叫人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所以分散是上帝的心意，在当时来说让他们遍满这地。但是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集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天下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他们的这个不光是所有的文化信息传播，这些都能够极大的便利是吧，人能够聚集起几十倍上百倍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文明的力量。所以他们希望违背上帝的一个心意，不希望分散在全地哦，他们希望聚集起来啊，希望聚集起来做什么呢？聚集起来他说我们要建一座塔，塔顶呢？塔顶在天上。我们怎么样到天上去呢？我们怎么样到天上去呢？对，当我们建了一座塔，那个塔的顶端不就留在天上了吗？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到达的天国，我们自己可以到达的天国。这个天国是可以没有神啊，没有神，脱离神，我们自己就可以建立的。所以这个塔顶啊，这个代表着一个在天上的城市，在天上的城市。而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要传扬的是谁？他要传扬的是我们的名啊，人的名。它是完全由人类设计的，由人类建造的自我救赎，它的目的是要宣扬人的名，所以人的怜悯，人的良善，人的公义， 这些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目的啊，他要建立一个完全由自我救赎宣扬人的名的天国。第三个，这个旨意是跟神的旨意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所以圣经的启示说巴别塔事件，他说到人类原罪啊，不是说人类不知道什么叫善，人类的原罪在于他以自我为中心逆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想成为神，他想成为神，他想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理想天堂里面，没有神的理想天堂里面。所以罪人并不意识到，这是这种罪性是很多的宗教，其他宗教都看不到的。很多宗教看到人会有欺压，会有不公义，会有说谎，会有凶杀，会有嫉妒，但是人看不到人离开神这个罪，人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罪啊，但是人看不到这个罪的根源，就是人离开神。一个离开神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离开神的人，一个离开神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离开神的人，他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好，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神，这就是他最大的罪啊！所以他不意识到自己最大的罪，他认为他并不知道离开神之后，不论我做什么好事，我在神眼中都是一个罪人。而更有趣的一点，当离开神了以后，人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让他离神更远一点，这个就更深刻了。离开神以后，你想施舍，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说到，你想施舍是为了让你离神更远一点，施舍本来是好事啊。离开神以后，你想祷告也是想离神更远一点。离开神以后，你想做的这些善的好的事情，竟然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需要回到神面前，你可以离神更远一点。所以为什么福音里面最大的拦阻是法利赛人？有很多的人问我，我在信主之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很多中国人讨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基督教？他说没有基督教也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社会啊，没有基督教我们也可以很相爱啊，也可以很互相帮助啊，也可以很大公无私啊。那如果这些都有了，要神干什么呢？所以有一个中国人，他叫沈矿啊还是什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他就说在天堂里面有我不相信耶稣的，我的太太不相信耶稣，我跟他感情特别好，我的老师不相信耶稣，我非常尊重他，但以后我要跟他们这些在人在一起，如果他们都不相信耶稣，那我也不相信，因为我们可以跟他们在一起，那何必有上帝的天堂存在？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大家知道魔鬼最喜欢我们，最希望我们想的一个思想就是，我可以在一个不需要上帝的地方生活。这是所有的这些许诺的宗教，这些共产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里面，他们都无法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你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生活，这是你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圣经里面说到的，是一个少年观的故事啊。圣经里面说到是一个少年观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年观的故事。路加福音的12:18-22-23是吧，有一个犹太人里面的官，很年轻啊，他非常的守律法，非常的遵守律法，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啊。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个年轻人哦， 他想生活在的一个怎样的天国里面？他来找耶稣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样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是吗？那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可以进入神给人准备的天国，是吧？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要变卖所有的？我们把思维都盯在前面，我们喜欢盯在前面啊。其实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后面的。耶稣的问题是说，你要来跟从。天堂是一个有耶稣的地方。天堂是一个有耶稣的地方。神的永生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如果你都不想跟神在一起，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所有的就非常的自我欣赏，你实际上想去的地方是地狱啊。你做那么多的好事，在那个地方，只要你想到我做这些事情我都不需要神，你其实就是生活在地狱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就为什么人行善这么好的动机，却会让他离神越来越远？耶稣看见他就怜悯他，看到这样一个人，他看到这些社会主义，他看到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就怜悯他。他说你想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救主的地方，是一个只有你的地方，只有你的地方。所以这是我马克思主义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愿意回到神面前来解决罪的问题，他要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更何况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离开了神啊，所以他要摆脱神，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不公，要传扬人自己的名，在圣经里面所指出的。所以他去实践的时候就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灾难，整个世界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人的家庭历史啊，只要你往上两到三代，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这场政治运动它所发生的后果可以说独善其身。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人哦，其实就跑到台湾的很多人也是一样的，这场运动带来的空前的灾难啊，他希望进入一个世界大同。而当他带来了人类社会啊，如果说你在20世纪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受害的话，如果他今天他以新的形面目出现的时候，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跟随他啊，就是地狱总是装扮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他给你的三大危害啊，三个最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第一个危害，他们叫群体分类，是吧？群体分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发生的事情啊，首先对你进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的群体分类啊。每一个人，你想知道你在社会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坐标。所以他就会提出身份坐标啊。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你是什么样的取向啊？性取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啊？你是出身有钱的家庭还是普通人的家庭啊？这些在我们中国大陆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跟在我们的档案里面了。我们有一个成分呢，我的成分就是我爷爷就是一辈子都摘不掉的富农啊，没有办法摘掉的，因为我的爷爷的爸爸是富农。每一个人的出生，当你用这个身份标签给你贴好以后，不管你是不是做过具体的富农压迫贫农的行为，或者是歧视过其他人呢，不管你有什么行为，只因为你出身的身份血统， 你就背负了原罪，你就背负了原罪哦。你只有跟那些在弱势下面的，他们要反抗霸权文化的这些人站在一起，你只有拥抱他们，你才能脱离这种原罪。所以在今天西方很多的白人也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影响啊，他们在痛改前非，他们说我们出生在一个很罪恶的家庭啊，所有的人啊，不顺从的人都被贴上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了。只要你不愿意去承认这种原罪，你都要被贴上这种标签。这不是跟我们的阶级斗争很像吗？在中国大陆来说，第二个他制造的是社会关系上的对立啊。从一个家庭，因为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性别，因为他的性取向的不同，这个家庭里面就可以分裂成不同的关系了啊。人为的制造了不同群体的社会对立啊。第三个，他改写了道德标准，改写了道德标准，因为他说，只要你是出生于受压迫的这些群体啊，你是黑人，你是少数族裔，你是女性，你是这个同性恋 LGBTQ， 你就天然带有道德。你是从这些身份中的人，身份决定你的道德。你是什么标签的人，就决定你是什么道德的人。你如果是压迫人的，基督徒他也是压迫，因为基督徒在欧洲是主流，是吧？基督徒、白人，这些都是压迫别人的，你们就要去认罪啊。那如果你出生于一个黑人家庭，你出生于一个 LGBTQ 的一个这个认同的话，你就先天的带有正义感啊，你可以带着正义感去作恶。所以马克思主义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这种危害性啊，这是它的具体操作，它一步一步的来让这个社会产生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啊。在美国来说，其实啊，文化马克思主义它有五个非常主要的、非常主要的这个领域啊，他们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占领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啊。它的第一个领域是法律界啊，法律界我们把它叫做法律的进步主义，五个进步主义纲领啊。法律的进步主义就是，我们要控制立法啊，我们要控制对法律的解释，我们也要控制对法官的任命。我们要控制这些环境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法律是那个按照我们的理想可以随时被重塑的，随时被解释的，而不是按照历史传统，按照判例非常严谨的我们要在传统人的能够接受的环境下去进行。所以他要做进步主义哦，就是说这个法律我们可以随时按我们的需要去解释，随时按我们的需要去解释哦。其实这是法国革命对法律界的一个冲击啊。那现在法学界已经变成了这个法律其实不重要，法律怎么用才重要。当我现在发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把法律重新解释一下就好了啊。你看到这个，在美国宪法、在美国立法还有美国的法官都已经受到了法律进步主义的影响，大量的美国法官出现了这种。第二种是新闻媒体，他们叫 activist journalism， 就是运动新闻主义。运动新闻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新闻记者就是媒体监督第四权，是吧？他就是报道事实、监督，这是他的责任。但是从60年代开始啊，美国发生了一个运动叫 activist， 就什么意思呢？新闻媒体记者变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变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者。他不是在报道事实，他是为了他的理想，他要推动的那场社会运动来编写他要做的报道。所以新闻不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变成立场在先，事实在后啊。这是运动新闻主义理论最著名的，在80年代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本书啊，它叫 And the Band Play On 血泪故事啊。它就是一个 LGBTQ 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记者，他写了一本 纪实报道文学啊，纪实报道文学原来是要什么？纪实报道文学是要记录公正、客观的事实，是吧？但是在他们的理念里面，他把同性恋、艾滋病这件事情就描述成一个被压迫的，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世界形成艾滋病或者同性恋，他们受到整个世界压迫的一个形象就传递出来了，一个意见。所以这本书对整个美国后来很多的人同情同性恋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他们根据立场为先，他写了这样一本书。第三个叫政治正确，是吧？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政治正确就是说你对人的称呼啊，你对什么东西的这些词语用词，你对什么东西的观点，都是只能有一种态度啊，只能有符合他们要求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态度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2014年啊，这个计算机的专家 Eric 他原来是 Mozilla 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他接受了董事会的任命去做这个 CEO 的 Mozilla， 但因为他曾经是在一个传统家庭长大的，他支持他自己家庭里面的传统价值观念啊，有一些提案啊，支持过，曾经支持过，结果在他获任成为 CEO 之后，在硅谷就发生了巨大的抗议啊，要求他要离开他原来的立场，否则的话他就不能担任了。所以他担任 CEO 这件事情跟他以前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一些支持传统家庭的立场竟然挂钩起来了，这就是政治正确的目的啊，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是要取决于你的立场，不管这个事情跟你这些支持的东西是不是相关啊，但是他要把这个绑起来啊，以至于到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董事会的提名啊，他就不再做。第二件事情就是2018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科罗拉多的这个糕点师啊 ，Jack Phillips， 他因为有同性恋，他在当地很有名，当地很有名。一对同性恋的伴侣，他想让他为他们做一个蛋糕，他拒绝了。拒绝了以后呢，法律是没有能力去法律是没有能力是让他没有这个判例的法律是吧？但是这个工商局就出面去罚他的钱，然后无数的人到他的商店门口去抗议啊，结果到最后他的官司到了最高法院，被判为就是说他有权利啊，他有权利不为这个客户服务，赢了官司，赢了，但是没有用，当地的政府以各种原因，这里罚200，那里罚200啊，没完没了的罚。他最后就关店了，最后就关店了。这种事实上就是造成了，这变成了法律，这变成了法律啊。所以政治正确在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上前置反对言论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让这个东西变成法律。第四个是精英主义啊，精英主义就是，我们硅谷很熟悉的这些科技公司的他们的互联网企业，其实大量的东西都是从互联网获得，是吧？互联网垄断了你今天获得信息的来源，而且它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互联网公司或者社交媒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权利呢？因为在美国有一条法律叫230条款，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230条款，它赋予了互联网公司两重责任啊，两重身份。第一，它可以不为它上面发表的言论负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的言论有出位的话，为了让他的科技公司成长，他可以不为这个负责，但同时他又有权利删你的东西，他有权利什么东西能留在这儿，什么东西不能留在这儿。230条款赋予了互联网公司两个相反的权利，所以这个成为了他们在今天很多的人希望用，为什么互联网媒体成为了最后影响美国政治的很重要的阵地呢？因为这个精英主义，他们认为这些人可以来决定大众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最后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教育的种族批判理论了。种族批判理论就是用种族斗争的角度来重写整个美国历史。 这个是美国1619项目，就是在纽约时报所主持的一个项目，他要用新的视角来重新改写美国的历史，在他要进他改写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以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隶运到美国作为美国历史的开端，而不是以1620年5月8号第一批清教徒到达美国来开始。所以他说奴隶制度是对美国最大最大的一个塑造影响，他以奴隶制度的后果和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为中心来改写整个美国的历史。美国的辉煌是因为黑人，美国的民主是因为黑人，整个美国都可以追溯到这个黑人对美国的贡献。那其实你知道吗，最早期在美国的奴隶里面，其实不仅仅有黑人，其实很多白人也当奴隶，一种人是他到北美来，他没有付船票的钱，所以他就给他签了一个契约，他到美国以后就给你白干几十年的活，就在你家里就是奴隶。还有些人是被，也是白人，也有被这样掳掠的到美国的，而且呢奴隶主里面也不都是白人，在林肯1840年这个美国内战之前，有1000多个黑人的奴隶主，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过滤了，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当中，立场为先，我再说一句话，立场为先，你的立场决定你要写什么，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知道这个对你们的孩子影响很大，现在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